六节再念一遍，你们一同开声念十七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且要顺服，引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愁苦，若愁苦就对于你们无益了。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窍打开来，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你律法中的奇妙，你字句中的精义，愿你的圣灵开通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我们过去所曾经明白而没有完全明白，所未曾明白而今天你要我们明白的，听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有明白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原理，我们在社会、在教会中间的见证有更新一层的改进。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我们已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讲到在第十五、第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祭，特别是最后的三个祭，除了颂赞之外，这里要提到行善以捐书。所以基督徒颂赞神，基督徒行善，基督徒捐书，这是对神、对己、对人三方面新生活的表现。那我们提到有关于捐书的事情，你发现原理在这里用的不是 diaconia， 用的是 koinonia， 所以这是站在弟兄平等相爱的身份里面彼此帮助的一种精神，而不是以施恩者高居比别人更高的位置，怜悯人、帮助人，非我你不能存活，非我你不能维持下去的那个傲慢的办法来行善。我们无论做什么善事，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降卑为人，甚至基本人权都没有，他与人谈话的时候不是像君临天下的那种风度来对人讲话，乃是以人与人之间最和蔼、最亲热、最真诚的态度来与人交往。所以捐书的事你不可忘记。但这样呢，不是不是等于我们中间就是一个没有伦次或者没有次序的一个教会、一种属灵的社会的观念呢？不是的，我们还需要有服从长辈，要顺服领导者，要归服他，要尊重他的这个态度。所以我说第十三章里面有许多 organic relationship， 每一节跟每一节之间呢有许多的有机性的联系，这些有机性的联系给我们看见字里行间丰丰富富的教训。那么这里说呢，你们在第十七节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在这里的圣经给我们几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被领导的人应当有怎样的责任，第二方面，领导者应当被尊重到什么地步，第三方面，领导的人之所以被尊重应当要付怎样的代价。那这些几方面的了解都是使我们在教会中间改进两代之间或者不同的辈分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人之间那个真正彼此相爱、被尊重、从爱护那些应当尊重我们的幼辈之间的关系改善的可能的一些的基础。你们的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我已经在这一章前面的部分跟你们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一共三次提到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引领你们的、领导你们的、引领你们的。这引领者、领导者跟掌权者是绝对不同的两种领袖的模式。A leader is not a ruler. A ruler is not a leader. 如果你要做一个在人之上可以对人有权柄有影响力的人，那你可能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用权柄使你呢高高在别人之上，来压制人、支配人、控制人、指挥人、利用人，那么这些呢位于你的权威，所以他们就不敢言，敢怒不敢言。普及化，全世界的人的民族应当是人类才能当走的道路，但是常常还有一些自己的梦想怎样用独裁者的手段来控制，来发挥他们的领导力，来使许多人臣服于他们这些没有理由的权柄之下的这些野心家在历史中间常常出现。虽然在19世纪末叶，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兴起了民族观念，那么呢这个很可惜的，法国的民族运动是一个相当等于暴民没有办法被控制来争取自己不愿意被约束的人性的自由活动的这种民族，跟改教运动以后，从神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找到了人原先的本质是彼此同等应当被尊重，而领导的权柄是要讨好造诣人类，把人类带到更合理更繁荣公益富强的地步的这种原则。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自从法国革命以来，他们自己是全世界民主的先锋，他们是全世界民主的领导者。我个人对这些不受真理约束这个人民的运动把这个套上民主，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呢这样的民主再下去呢，绝对化的结果就变成另外一轮的 barbarianism 的诞生。 Uncontrolled democracy will lead us to the new era of the another turn of barbarianism。 所以这些呢野蛮主义，这些不受教不受约束的野蛮主义要冒着民主的名称重新卷土而来，来征服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样的世代民主所给我们的有一些的真正的理想，而这些理想跟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是不相是和谐的话，那么民主带来的危机也是很大的。所以在20世纪兴起了希特拉，兴起了毛泽东，兴起了斯大林，兴起了这些的践踏民主的人士，他们是百姓的控制者吗？是，他们是百姓的真正的领导者，不一定，因为领导者是以身作则，而呢，统治者，这个统治者 ruler 不一定以身作则，统治者以权威服人，而领导者以品性服人，统治者以他的权柄服人，而这领导者以他的牺牲来成为人类的表率。所以呢，那些领导你们的人、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臣服他，你们要依从他，你们更要顺从他。这样呢，虽然在捐书的事情、在弟兄相爱的事情上，我们是同等，我们是同地位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教会还是以神为首，以基督为教会的头，一个权柄必须被尊重的一个团体。所以教会里面不能专讲不权柄的事情，因为许多讲不权柄的事情是从领导人的利益来做出发点，这是很危险的。但是教会里面谈到权柄跟顺服的事情呢，要用上帝的宝座做出发点，还有圣经里面对顺服权柄的整个次序的先后来做出发展。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领导的人是被领导的头，这样呢从上帝是真正的这个领袖， 那个基督成了教会的领袖，而基督之所以能叫教会顺服他，因为他先成为教会的榜样，顺服上帝。这样呢，这个 chain of authority 就这个的权柄的链子，权柄的这个 classification， 整个的 order 圣经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我们要讲民族，就不谈到教会有没有可能用权柄处理某一些事情的这种的神的命令。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讲大家都是祭司，那里面就不需要有一些人专做一些神特派的工作。所以呢，马丁路德说，虽然众人都是祭司，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同有祭司的职分，但是为了避免混乱起见，我们要看清楚，特别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大家一同赞同永赴，这样暗立他，使他执行圣礼、执行圣餐、洗礼等这份。有一些教会的不顾这一点，我想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先看到某一些重点，但是看到实际运行困难的时候，他又看到圣经蕴藏另外一个重点，那把这些都平衡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很顺利的成全上帝的旨意。相反的，如果我们因为看到圣经某一个重点，我们就例行那个重点，而忽略与那重点有关系的其他的重点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不平衡了。那这就是呢，钟摆在历史中间，左而右，右而左，永远摆不停的原因。怎样做一个真正能平衡、真正能讨神喜悦、和谐的教会？这就在这不同的重点中间，我们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关联，而且是生命的、有机的、是属灵的、是神所启示的原则，教会才会走在一个正途的上面。你要顺从那引导你们的人。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知识越长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引导我们的人原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原来他有一些的毛病是我们早就改过的，原来他有一些缺点我从前从来没有发现的，原来他有许多的软弱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这样的我还要顺服他吗？或者我超越他，我骗过他，把他骗在一边，因为他是睡觉的兔子，我是慢慢爬的乌龟。像教会里面许多的幼辈就开始看不起长辈，许多的学生就对老师没有礼貌，许多被领到的粗心的人就用某种傲慢来开始在教会作威作福。特别是以为你有一些的钱，你有一些的特别的恩赐，你有一些别人说没有的那些优越的地方，就使你开始对领到你的人不恭不敬，对教会里面的层次没有顺从。以后呢，教会就开始在这些刚刚信的人错误的自傲中间慢慢就失败。所以呢，保罗有一句话我从前一直不明白，后来我思想再思想，长久的思想，我发现这句话实在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初信主的人不可以做这事。许多刚刚信以后呢，很多教会不明白这个 chain of order 跟这个实际的成熟的这些重点的人，他们就把初信的人把他太快提到不该有的地位，教会就开始乱，因为需要有一段考验的时间。而时间是最忠实的朋友，也是最可怕的审判官，时间是最不客气的审判者，时针却是最终究忠实不变的见证人。时间是我们心意的试金石，时间永远是忠于真理。所以呢，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有许多的人刚刚信主很热心，因为他很热心，再加上原来他的社会地位是很被尊重，原来他的学问是很高超的，原来他的名望是很大的，他的人气是很盛的，所以马上就把社会中间他那些优越点带到使他的教会居高位的地步。那这些人就忘记了引导他们的好处，发现我既然可以这样快居高位，我就和你一样同等的， 这样的人呢，就不久之后带来许多很难处理的麻烦。所以呢，保罗说，粗心的人不能做这事。而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记得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给你们的人，你要想念他，效法他。在第十七节说，要依从他，要顺从他，这是一道权柄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年轻人对老人家很不客气，等到呢，他有一天发现，当他不得不要做他所亲看过的那些前辈的人所做过的错事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处境在那么困难中间呢，那些他所亲看的人是很难逃避他们的困难，不得不有一些软弱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比所想象的或者自己理想中间那么好的一个人。有许多时候我们所轻看的长辈还有许多许多的好处是我们还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们只因为我们有一些过于优越的地方就轻看他们，这是很不对的。有一个做母亲的对我说，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辛辛苦苦做工，从早到晚流汗流泪养大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结果呢给他读书读到很高的学位，他现在转过来一天到晚轻看我，是一个落伍的，是一个死过时的，是一个跟不上时代没有知识的老太婆，天天轻看我。我如果知道的话，我就跟他小学毕业就做工，他会一生一世尊重我，我养大他，我栽培他，让他这样的见到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被引导的人忘恩负义，不可以的。有很多人轻看比你更先比你更早在树林的道路中间跟随主的人，你不知道吗？他还有许多的好处，你终身还要学习。你只因为在某一点在某一个时刻有所超越，你就傲慢起来。我相信呢，有一些人神学毕业一生不爱听别人讲道，为什么？我已经毕业了嘛。我的学生我看有两种，一种是毕业了以后十年二十年还继续各种从老师学到一些东西，有一些还没有毕业的快快修最简单的学分，把学分修完了拿一个毕业文凭就拜拜，永远不再见面。我再讲一次，如果苏格拉底不是被逼吃香酪吃毒又一定要死的话，我不知道呢柏拉图会不会离开他。柏拉图去苏格拉底门下做学生的时候是20岁，当苏格拉底死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是28岁。这个人是不是笨到要读半年还不能毕业？为什么要半年在苏格兰的下面？苏格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他学习的精神就像孔子所讲的一句话，君子之伪秀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他无论是读书无论做什么，他都对自己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呢是为别人而读书的，为钱而读书的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可能有学位的那些为真理而读书的人，为怎样可以对人类有贡献的读书的人，他们是有学问，不一定有学位。有学问而没有学位跟有学位而没有学问是很不一样，有学问而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大家说，有学问而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有学位而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大家说，有学位而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古人之伪修是为己，今人之伪修是为人。孔子这句话不是说为自己的自私去读书，或者为要造诣人群，不是，反过来他意思是为了自己肯追求而拼命读书的是古代人留下的榜样，而现在很多人是为了人称赞，为了人可以接受他，甚至是20世纪为了可以找一份高的职业去读书的这种人多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只读派上用场的，不读 对他没有益处的，这还是功利作祟，还是以钱财挂帅，还是以自己的自私在前头的求道的人，这不是求道，是求一种与财有关的暂时的自私的知识的人，这是很可怜的人。我用这些观念在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一生有很多很多我所买的书，我所花的钱，我所做的研究，是根本跟我赚多钱赚少钱没有关系，根本我得到学位没有得到没有关系，我对学位没有什么兴趣，我对人的称赞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我对我自己能够与真理接连的这个可能性非常有兴趣。如果没有一个人赏识我啊，我自己感到我找到了我认为是对的真理，与真理接连在一起，人怎么看我都不要。我这样两个礼拜常常讲到提醒一个是这个价值哲学里面的名词 The existence theory in axiology， 价值哲学就是价值到底是怎么什么样的叫做有价值，价值存在在哪里，价值跟欣赏价值的关系是什么，价值到底怎么建立起来。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理论有两派，一派叫做 existence theory， 一派叫 interest theory。 什么叫 existence theory？就价值存在在价值的本体里面，所以呢，价值就是价值，不论你知不知它有价值，不论你承认不承认它的价值，因为价值的本身就是价值自己的肯定，自己的宝座，自己的根基，自己的保证。 Value is in value itself， 这叫 existence theory。 但是你说呢，哪里有价值，没有人要了，就一直掉价掉价，那是 shopping mall啊，没有人要的东西一定掉价，因为它自己的价值是牵涉到到底人要不要买，它的价值是牵涉到能不能变成价钱，所以这样呢，人不喜欢的东西就掉下来，人喜欢它就涨价。那我从这几方面呢，我现在用最简单的比喻对你讲两句话：钻石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它就变成沙土，石头不会因为很多人喜欢它就变成金刚钻，你明白？ Diamond remain diamond， it doesn't depend on your interest or your appreciation。 我们用这个眼部来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神的宝座绝对不因人动摇，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摇来摇去，对吧？不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些原则隐藏在圣经里面，所以绝对不会因为人怎么看他就影响他存在。那这种的真理啊，在西方国家是建立起来，现在你看真的表，真的手表，真的牌的名表每年涨价，一直涨一直涨，今年呢就 Rolex Omega 再涨 20%， 为什么呢？因为每年这个欧洲的工资在增加，不但这样，这一年来欧罗对美金又增加10%，所以他们就跟着涨，他不管你买不买，反正他绝对不会因为没有人买太贵他就降到一半让你快快买吧。那种工厂是自信心不够的，但是假表不是的，假表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只要有人买他就高兴，他有量争取利，一争取利他就不注重值，所以假表第一期的用好的机器，外面做的越漂亮的，第二期第三期出厂的一定机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它不是为价值做表，它是为价钱，为它的利益做表，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教训，我们基督徒对世界，我们也是 salesman， 我们也是把基督介绍给人的，我们是直销的行业，那我们把基督介绍出去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价值怎么去肯定？所以呢，这个 interest theory 是 market orientation philosophy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但是 existence theory is the absolute value of God in eternity， 在永恒中间，上帝的价值绝对不会受影响。那我们把这些呢，要发挥到这么多做什么的？我现在要再对你讲，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学习那长久的、那永恒的、可以存留的、不改变的。 那真实的都是可信的。那这些真实的、长久的、不改变的、有永恒价值的，那些就是我们要明白教会的正统的传统跟精神，我们要保持。那么呢，那些引导过你的人，他们不是用权柄管你，他们不是用他们作威作福的这个强权的统治你，因为他们是 leader， 他们不是 ruler。 ruler 就像罗马帝国的凯撒一样，卡里古拉，像 Nero、 Vespasian、 Diocletian， 这些暴君呢，他们用铁掌来管这个世界。但 leader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不用一族，不用一兵，不用一枪，不用一炮，他用他的血，用他的死来成为救赎众人的榜样。这样呢，耶稣基督的领导就成为教会领导真正的表率。所以这里说，那些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那些引导你们， 你要依从他们，想要顺服他们。在第七节提到的，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结局。第十七节，你要顺服他，你要去接待。你时刻警醒。好，我们今天做领导人归主的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常常以为传福音就对人讲讲，一些耶稣那不管他的，有没有可能记下他的电话，有时候再问他一下，再打电话问他，再问他，你到底我跟你谈的那一天有没有在思想。我告诉你，最近我常常在很简单的事情中间讲一两句福音给人家听，那我看到几点你可以做到的。人对福音呢，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这种反应。第一种是毫无兴趣的，第二种是略有兴趣的，第三种有深入兴趣的人，第四是完全反对的人。那么呢，不一定说完全反对的人就不是被拣选的人，也不是那些特别有兴趣的人就是猛拣选的人。因为有一个孩子对爸爸说，我去，后来不去，另外说我不去，懊悔，后来去，结果那个讲的最好听的是完全没有做到，而那做到的是最勇敢反对的。我们今天传道也是这样，我们把种子撒在泥土里，撒在河，撒在岸边，撒在高山，撒在各样你不知道哪一个可以生长起来。我们不过是撒种的人，但如果有可能看到有一些兴趣的人，你跟他谈深入一点。我在讲，我曾经讲过一次，没有一个人是拒绝人为他祷告。所以呢，你勇敢一点，你传道的时候，你说我为你祷告好吗？这次我见到一个人，他是在马来西亚访问我的广播电台的访问员，他不是基督徒，访问的时候看他很投入，而且对我的访问的答案非常有兴趣，所以谈完了我就也很严肃，以长辈的身份，你什么时候生孩子？他说在两个月。好，我现在为你祷告。就这样一句话，他头就低下来。他不是基督徒，那为他祷告，讲一些圣经应许，上帝要赐福给人生孩子的事情，讲一些呢主的爱在他身上可以给他坚固的力量，感谢上帝。后来就变成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以后呢，再见到他，如果再打电话问他生的孩子怎么样，也给他看到我们的关怀。我们一定要就是有一点 follow up， 传福音要 follow up。 这一次我离开马来西亚要到坐飞机到香港的时候，我对志群弟兄说，哎，你给我打这个电话，因为我前两个礼拜对一个司机 taxi 的司机传福音，他一定要参加这个圣诞节的圣诞会，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他。所以我就做好了交给我的某某人，你是不是这个名字？是是是是，什么事？哇，他相当不客气。我说我就是两个礼拜以前做你才是那个唐牧师。啊，唐牧师变得又很客气了。 我要提醒你，22号在那个鸿雁堂，就是马来西亚民政党最大的大厦，看了礼堂可以3000多人，我们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我早就记得了，我一直记得，我一定会去，我一定会去。我说我不会再提醒你，谢谢谢谢。哦，很客气，我放下电话，心里很高兴。现在在做台阶跟他谈呢，显然他谈听进去了，而且他把日子记下来，在他的日历画得很大，他说我记得很清楚，我画得很清楚，我一定去。我说因为那很靠近我家，我跟我太太会去。那我呢很盼望呢，这个有可能的话，那22号下午我再打电话给他，啊，我要告诉他，你听完到前面来跟我握手。因为他呢看我这个坐在 taxi 里面的时候是一个普通人，等我对几千人讲完道下来握手，他一定感到有一个特别亲切的感觉。感觉上前天我在吉隆坡对一个商店的姐妹谈，哎，那他已经听过我讲到了，那么他特别前天晚上再来听，听了跑到前头来。还有一个在这个渠场街卖手表的，我曾经到他那边买过表，那么我常有时候会经过那边，每次都跟他打招呼，传福音给他。他说：“你给我书看。”我就给他书看，给他这个录音带，传福音给他。哎，这一次呢，想不到我讲完到他跑了。他不是基督徒，他是拜土地公的，而且他的这个庙，哎，不是庙，他的家好像庙一样，在地上有橘子，有香，香蕉，有什么果子，上面有几个字在那边烧香，是这样的人。那么呢，他这里一定带一个符啊，就是保护他给他平安的那个东西。我对他以后你换一个十字架更好，那个更有意思，这个不一定会保护你。他以后的事情再说了。那这一次他来了，他有一次他说我跟人家，我对他说我跟人家谈进化论的事情，他讲什么话？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告诉他达尔文的书里面1700次假如比如，那个是他从我书看出来的，所以他表示有看的那些书，所以他说我绝对是进化论者，我不是基督徒。原来他看的书，他现在看1700次 If suppose we may imagine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他说这些根本不是科学。我说呢，进化论是用哲学的方法跳到科学范围去冒充科学的一种理论，他听进去了。那么这次他呢还是挂着那个符，但是来听罗马书，听完了跑到前面，你记得我当然记得你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几个月没有来我那边，所以我很想念你，我来看看了。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你传过福音的人，你带领过的人，打一个电话好不好？有时候问他一下，用笑脸再跟他谈一下，我必要帮助他一下。因为像我们就在结果子的事情上达到这个圣经的教训，为灵魂时刻警醒。正像做妈妈的人，妈妈爱婴孩，没有可能晚上婴孩大哭大叫，妈妈的汗声比他大声，就忘记他的存在，那是爸爸。许多做爸爸的人，孩子生了5天还忘记他已经是父亲，但做妈妈的还没有生以前9个月就知道将要做妈妈。所以男的跟女的有不同的地方，我不是轻看男人，我自己是男人，我也不是特别高举女人，我是告诉你，妈妈有9个月怀胎的那个思想，所以生下以后她知道以后终身把她养大的责任在你的身上，为灵魂时刻警醒。母亲3更半夜起来替 baby 换裤子，替他再省新的奶瓶，这些的动作是很伤脑筋的，是睡眠一半起来睡眠一半起来很苦的事情。一个人为什么要晚上起来好几次？为什么呢？因为为灵魂时刻。我们今天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这保罗是一个懂得女人生产怎么样做妈妈的使徒啊，他是一个男人，但是树林的事情上，在生孩子的事情上，他懂得什么叫做做女人、生孩子、做妈妈的责任。那希伯来书的就在这里说，他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而且呢， 好像那是将来要交账的那样。你的一个真正带领人的人，不但杀头，不但喂养，而且要警醒，不但警醒，用爱心忍耐等候他的长大，一方面要向上帝负责任。我们今天做传道的心中真正的和可怕的，就我怎样面对上帝，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责任感。因为我有一天不是站在天主面前，有一天我是站在上帝面前。如果我的上帝说 well done， 那你得到的学位是最高的 WD， 比 DD 更大，比 PhD 更大， WD well done， 那才是上帝最后一个学位给你，那个很重要。如果他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离开我去吧，这句话从创造天地万物最高的宝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口一出来的时候，你的命运没有上诉的口，那是永远。每一个传道的人，每一个领人归主的人，有这样的敬畏，有这样的自我敬畏。这保罗所讲，无论做什么，是做给上帝看的。你在上帝面前要交账，时刻警醒，为别人的灵魂，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我有时候不明白，一个骗好人的人，他的良心坏到什么？有的人骗人手腕高明到你根本不敢想象。我最不敢想象就是这些人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人，有良心的人竟然可以不良善的这个。今天我是昨天的报纸我忘记了，一个跟妻子离婚的人，性欲发作的时候常常把自己七岁的女儿强奸，现在女儿已经八九岁了，在这一两年里面经常每一个月几次强奸这么小的女孩子。所以人的罪性发作的时候，人可以比野兽都不如。一只野兽它不得不吃你的时候，是它很饿的时候，它吃饱的时候不可能吃第二个。所以每一次你说的你这个人像野兽，你不再侮辱它，你在侮辱全世界的野兽。因为没有野兽比人有良心而可以勇敢违背良心，弄到比野兽更不如的地步，这是人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只能够保守自己，使我们没有越过范围，能够尽心竭力做应当做的事，只有一个敬畏上帝。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这句话就是整个希腊哲学最大的缺乏。希腊人把哲学用两个字拼起来， Philos Sophos， Philia Sophia， Phileo Sophia， 我爱真理，我对智慧的爱好，智慧的爱好者叫做哲学家，对智慧的爱好跟追求叫做哲学，这样伟大的话。但是他们就从来没有明白圣经这句话，是谁是真正的智慧，是谁使你产生真正的智慧。圣经说对上帝的敬畏是真正智慧的开端。希腊人以为智慧就等于理性，而理性控制感情，感情控制意志，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智慧了。但你追头一直问到终极的时候，那么呢，你的性欲是你的感情控制的，很好，你的感情是理性控制的，很好，你的理性是谁控制？他无言以对，整个哲学死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人的理性是最高的。圣经说不，你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所有的哲学在圣经的光照之下都黯然失色， become dim， no glory， no shining， no power， 在神真理的审判之下，这不过是世上的小修。我这一生尽我的力量，把许多的知识分子把它点醒起来，使他们恍然大悟，所谓世界上没有上帝，没有敬畏上帝的知识，是堕落理性的产品， 不是至高真理的自我启示。所以我感谢上帝，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归向上帝。我每一年的聚会有很多很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信悟，他们归向上帝。当我有一次看到这个德国的神学家 Rudolf Bultmann 讲了一句话的时候，我马上给他一个问号。他说的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modern intelligent people, we should mythologize Bible. 为了要说服近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把圣经的神话除掉。在 Chicago University 有一个教授叫 Dr. Professor Martin， 他说什么 ？The mythology that should be demolished, demythologized is the demythologization of Burma itself。真正需要被解除的神话，就是波尔曼的解神话、解除神话的那个理论。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根本以不信的态度来要传上帝的真理，这个呢，信息凯歌宣扬得胜，希腊文叫做 charisma 的宣扬，不是传福音的时候讲讲，是宣告得胜的那个宣扬。所以呢，波尔曼说第一世纪的信带到二十世纪的时候经过了2000年，我们不能用那个时候的人的想法来对现代人讲，因为现代的知识很高了，科学很进步了，而这些古老的文章保罗写的很多假的东西，很多神话，你要听基督教才能迎合他。我每一次看到他这种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英这个荷兰有个大图画叫林布朗，你们知道吗？ Rembrandt 有一张图画叫做 Night Watch 夜巡，你们知道吗？这是他作品中间最大的颠覆的一个作品，差不多比这个十字架的最下端再高差不多有80公分，这样一个相当大。原来那张图画比现在挂在Rijksmuseum Amsterdam 的那个蝙蝠还更大，为什么现在只有这样大？因为当这幅画画完了以后，把它送到一个贵族的家里，那个贵族挂在墙上，感觉到图画太大，所以他就为了适合他的墙壁，把图画剪掉一部分。你听了都可惜了，对不对？哎呀，连那种图画呢，一张是几千万美金，他一剪就剪到2000万。你说那个时候呢，做贵族的人再画一张，他有钱有势嘛，怕什么？图画家都没有什么值钱嘛。那是钻石，这是权威，那是真材实料的才艺，这个是金钱，不能用钱估计的。钻石永远不因为你不赞赏它就变成不是钻石，它永远是钻石。你听明白这些话了？所以呢，我就想。现在呢，二十世纪的鲁道夫曼很像那个贵族，那个诸侯，看来看去我的墙壁太小，好了，就把 Rembrandt 的图啊，把它割掉一部分。你说呢？中国有更好的比喻，削猪舍梨，对不对呢？哎，你买一个鞋子这么漂亮，可惜太小，好了，把五个手脚趾把它剪断，就刚刚好了。同样的情形，我能不能把圣经中间所谓的神话拿掉？才对知识分子传福音。我那个时候20几岁，我心里就挑战 Bullman you demythologize the Bible and you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intelligent people. But I, Stephen Tong, I will never do it. I will completely, faithfully, wholly preach the gospel and let the intellectual people come to the Lord. 我们可以不可以保存纯洁完美的福音，使知识分子归向上帝，可以不能？能不能？能，感谢上帝。你讲能，讲可以，那你试试看，叫知识分子发问题，你回答他好不好？你说能是能，但是唐牧师的不是我。我盼望华人的教会中间，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兴起人来，我们不是呢空口讲白话，我们不是在空气里面打拳， 我们是真正真材实料，在圣脚踏实地的生活中间做见证，领人到处里面，使那些彷徨，在那些昏迷、那些不知所向的人身上，给他们指定方向，用神的道带领他们，为他们常常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一样的。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人归主，所有的国效有一天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话，请问你敢随便吗？你敢随便讲道？一个人讲道不是有人听就高兴，一个人讲道不是有果效就满足了，一个人讲道不是我没有输给我的同工嘛，就以为这样就了不起了，一个人讲道不是因为他已经超越别人的果效他就不追求了，一个人一定要天天胜过自己，天天超乎自己，天天超越自己，才有真正对神始终不渝的忠心的可能。这个世界选手已经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他最大的仇敌就是他的纪录，他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曾经达到的成功，他能够超越他自己的成功，才有第二次的可能破世界的纪录，他要破自己的纪录。这样的我们领人归主也是如此，我们做领道人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到有一天被我们领道的人践踏轻看，因为我们经常不断在一样各样的事情上可以继续领到他们，所以我们要征服自己，超越自己，才能真正兑现那神要我们达到那个神旨意中我们的那个自己。我不知道你听清这句话吗？在神旨意中要我们被引到成功的那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你，未来的我，未来你的未来的我。我们现在没有领到人，因为如果你是被领到别人，你在最高峰的时候还有谁可以领到你，但你要照着神为你所预备的未来的完全性，当着目标去征服你现在的自己。 A great leader is a leader who is shaping others to be more and more perfect until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is accomplished. 耶稣说，彼得来跟着我，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得人的衣服。 I will make you a fisher of men. 什么意思呢？现在你这个彼得不是永恒中我所定的，我永恒中间要达到的彼得是那个得人衣服的彼得，所以你现在要在过程中一直进一直进。我们引导别人的人鞭策自己好不好？我们引导别人常常对自己更高的要求好不好？因为呢，我们不但为别人的灵魂时刻警醒，我们为自己恐惧战兢，有一天要交代，所以我们继续不断来领导别人。不但如此，最后一样，交账的时候要有快乐，不是忧愁。那我们这些人领到我们归主的人，我们不要使他们忧愁，因为如果他们快乐，对你们就有益处；如果他们忧愁，对你们就没有益处。所以呢，这个为我们所领到的人忧愁，这种心情就是体恤、体贴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如同无微不至慈爱的母亲，当母亲看见婴孩有病的时候，婴孩背叛的时候，看见的孩子走错路的时候，心中痛苦。基督在世界上住在人类中间的时候，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人子。我告诉照样圣灵住在你心中，也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使他担心，我们常常使他难过，常常使他伤心。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一个侍奉主领人归主的人，他就体贴圣灵，他不但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也体贴圣灵无微不至忍耐等候安慰造就人的时候心中所受的痛苦。所以呢，常常心中忧愁。今天我讲这一段呢，跟在香港讲完全不一样。在香港讲，我是注重到怎样被引导跟怎样领导人， 怎样从被引道的引道中间的过程，你就是前辈的榜样。好，今天呢，我对你们讲的时候，给你们谈到责任、感受，还有父子圣灵与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做工的人所经历的心情的问题。感谢上帝，愿主赐福给我们做一个真正领人归主的人。愿主赐福给我们为别人时刻警醒。愿主赐福给我们存一个心在神面前要交账。愿主赐福给我们做一个交账的时候充满快乐，不是有忧愁的人。这样我们结的果子是长存的，是永恒的，是不朽的，是神所喜悦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